陪伴潦倒的罗小川。罗小川来到台湾，经历了三大打击，情绪一落千丈，前后判若两人，饮水当思挖井人。虎掌作为他唯一的一个没有血缘之亲的亲人，不忍心离他而去，在台中整整陪伴了他四个年头。第一大打击当然是职务上的安排，他在无奈中选择逃往台湾。对于李宗仁和蒋介石的关系心知肚明，料想自己也没有青云直上的风头了，但毕竟是忠诚于党国的将领，总还有用武之地，职务大小也不必鬼在乎。然而万万没有想到，居然为他精心安排了一个空洞的军事国策顾问，跟虚职为平民百姓根本也没有什么区别。第二大打击是他的随从一个个弃他而去。罗小川刚住进永乐旅馆的时候，表面上依然保持着司令部的架势，虎掌进进出出也觉得很风光。职务安排的文件一下来后，他的部下也大吃一惊，完全出乎了意料。话说水往低处流，人往高处走，因为没有了实权，自然是树倒猢狲散，跟随他来的副官侍卫之类的一个个弃他而去，另谋生路去了。识相一点的找个借口礼貌的道别，不识相的有的不辞而别，有的抱怨自己跟错了人，竹篮打水一场空，还说出了跟着老虎吃肉，跟着狗吃屎之类的难听的话语。当然对于罗小川而言，国库已经向他关闭，这些人即使不走，他也不可能领出供养大副官侍卫之类的薪水，职务削了，随从走了，罗小川整日里借酒浇愁。后来有个同样不得志的战友来看他，列举了一些军队里上上下下不尽如人意的事情，劝他凡事想开些，飞鸟尽良弓藏，自古如此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，能够衣食无忧也是福气了。国民党到了台湾，用不着这么多人守着一个岛屿，供给方面僧多粥少，大量士兵退伍，而且要自谋生路。现在台湾最有名的永和豆浆已成为世界品牌，是由两位山东籍的退伍老兵磨出来的。国民党军队里很有名的双枪手黄八妹，曾经带领一支海上巡逻队把大陆的一批渔民掳到了台湾，当时国民党高层借此大做文章，贴上一个夸张的数字，说有多少多少大陆渔民弃暗投明，成群结队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台湾，黄八妹献上了一个政治宝贝，更是声名大振。可是热了一阵子后，这些渔民生活无着落，解铃还需系铃人，担子又落在了黄八妹身上，让她添了不少的麻烦。有些军官私下取笑她自讨苦吃，她领着那些被她裹挟出来的乡党，在新店大平陵办了个大臣一包妇女技工互助合作社，从此由土匪婆转入冯穷婆的生涯，惨淡经营着自己的余生。黄八妹原名黄百器，闺名翠云，排行老八，上海金山人，从小跟父亲学骑射，双手能同时发枪中鼓的，人称双枪黄八妹。黄八妹最大的遗憾是不能到老家去走一走看一看，临终前说过打仗的时候很过瘾，可事后想想毫无意义，搞得有家不能回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第三大打击是黄淑英的婚变。黄淑英本是北大的一朵校花，思想比较激进，能力也强，是北大学潮中的学生首领之一。罗小川出任天津警备司令后，常要查处一些闹学潮的青年学生，黄淑英便是他的缉拿对象之一。第一次接触黄淑英，见他身材高挑，明眸皓齿，顾盼有人，深为他的姿色所动，于是凭借手中的权力娶她做了第二夫人。在别人眼里不过年纪相差大点，她也确实是郎才女貌，无可挑剔。黄淑英跟随罗小川不到两年，解放战争就爆发了，只得双双来到台湾。初到台湾时，老夫少妻依然恩爱如初，还时常手挽着手到野外散步，过路的男人总要向老头子 投去羡慕的目光。可是罗小川经历了从大陆到台湾的巨大反差，他与黄淑英的反差也越来越大，感情的裂缝也是越来越深，终于没有办法再弥补了。罗小川失智后整日闲着，无非是养养花，养养宠物，经常一个人喝着闷酒，借酒浇愁，愁更愁，身体急剧的老化，不到一年，头发花白，皮肤松弛，眼神暗淡，思维也迟缓起来，举手投足间显出了明显的老态，一扫往日的刚毅与英武之气，生理上的功能也是一日不如一日了。黄淑英来到台湾后，出任了女子中学的校长，如鱼得水，说话做事风风火火，青春焕发，一天到晚泡在学校的事务中，很少有时间回家。罗小川在他心目中的影子也越来越淡。他在北大的时候本有个情人，得知他跟随罗小川到了台湾，他不到黄河心不死，也追到了台湾，那时正在女子中学当教导主任，旧情复发，如烈火干柴，一发不可收，两人终于结为了夫妻。得知娇妻与教导主任相好，罗小川内心的痛楚无法形容。黄淑英回家时免不了吵吵闹闹，然而真正离婚的时候，罗小川表现得很大度，很理智，他相信缘分也是前世修来的，不可强求。分手那天，罗小川带着黄淑英还有胡厂到台中最繁华的饭馆聚了一聚，黯然的眼睛流着浑浊的眼泪，黄淑英百感交集也流下了眼泪，说了最后一句话：对不起，你要多保重，如果你不记恨，我会来看你的。胡畅，拜托你了，你要好好照顾他。那时胡畅的心情也很复杂，像儿子感受亲生父母离婚一样。黄淑英这样一个美丽女人离开这个家庭，她也有着一种莫名的失落感。胡畅在罗小川家里生活也很悠闲，那时台湾有不少学校为大陆过去的青年开设了文化补习班，通过黄淑英的努力，她到了台中市里最好的学校念书。罗小川离婚后，她不忍心看着老头子在家里过孤苦伶仃的生活，于是停止了学业，专心在家照顾老人家。罗小川对她的感情越来越深，心理上的依赖也越来越强了，他已经把她当做了自己的亲生儿子。罗小川唯一感到安慰的就是从大陆上带来了大量的钱财，加上作为军事国策顾问的薪水，不愁吃不愁穿，生活很安逸。他在台中为自己买了一座别墅式的小洋楼，还在济光街为胡厂买了一栋旧式的木楼房，当初买的时候也许是怕漏富，以胡厂的名义买的，但情同父子之后就送给了他。陪伴罗小川过日子无非是做些生活上的杂事，有黄淑英在家的时候更加轻松一点，胡长既像一个侍从也像一个少爷，生活空闲得很。于是他就找来纸笔，在自己的房间里画起屋前屋后的风光来。罗小川和黄淑英见识了他的画技，都吃了一惊，为他高兴。画多了以后，黄淑英还特意挑了一张他最喜欢的，请人裱起来挂在他俩的卧室里。罗小川呢，童心萌发，不声不响地上街到画行里为他挑来了最好的笔墨纸砚。在罗小川家的日子，胡厂几乎没有停止过画画，画法大有长进，只不过没有机会接受正儿八经的指点，画法上还不够地道。